有生理光照，
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是徒然，是希望各位这几天就很嗓子的告诉主说，主啊，请你开我的眼睛，叫我能看见你路上的奇妙。这句圣经在哪里？各位晓得吗？开我的眼睛，叫我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诗篇189篇。这是我们的祷告啊，祷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老是说，就是我是非常有本事的，或者是非常有可才的，若是心灵不光照各位弟兄姊妹们心里的眼睛的话，那么无论怎么样，属灵一方面仍旧得不到帮助和造就的。我说这个话并不是客气的说的，这是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我晓得，除非他恩待我们，帮忙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就看不见真理的亮光。听见了道理是一件事情，看见了那个真理的实际又是一件事情，这是两件事情，啊。现在有许多神学里面有错误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以为理智上晓得了就知道神的话了，那这个是根本错误的一件事情。理智上晓得不过你有点知识而已，你的属灵一方面没有看见的话，你所晓得的是理论，不是真理，不是真理，神的话是真理。所以我希望这次聚会每一位弟兄姊妹们，你们都能看见神的真理。我们的祷告就是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叫我们能看见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请说。圣经啊，还有什么？神的话，是不是啊？圣经是神的话，这句我们都晓得，这句我们也想都相信，是不是啊？好，那么请你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节这么说，拿斯泰伦的怎么样？金钱来，怎么样呢？拿斯泰伦金钱来对他怎么样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什么？变成食物。这是谁的话？那你这么说是圣经神的话啊？你们讲的是圣经神的话，一打开圣经就看见了魔鬼的话，你们还说圣经是神的话？这么讲的啊？这么讲的呢？圣经神的话，那么圣经是不是神的话呢？圣经是不是神的话？是呀，你们这句话说的不错，我怕你们说，那现在你们怕了就是不是了。感谢主，你们还说是，可是这里明明告诉不是神的话，是魔鬼的话，那你怎么去解释？我说你说，我说你们是对的，圣经的确是神的话。可在这里我们又看见圣经里面不是神的话，是魔鬼的话，不但魔鬼的话，许多坏人的话，恶人的话，杀人的话，杀人的人的话，我意思杀谎的话，杀谎的人的话，是不是啊？怎么你可以说神圣经是神的话呢？这么解释？那在这里就说跟你们第一个平行部啊，圣经的话有它自己的意义，你端不能用你在学校里面所学的对于智障的定义来解释，这点是第一个大前提。圣经的话有他自己的字典，你一定要叫着他自己的字典来解释，不可以用你在学校里面用你学化学学物理学医学所得到的这个字的定义来解释。这个定义啊，也是从许多写那个释经学的人的这个原则，正好相反。我不懂为什么他们有这个原则，在有些释经学的 书里面也解释圣经的这个学的这个书里面所告诉我们说，我们解释圣经一定要叫做社会上所通用的意义来解释。他们会这么说法，那这正好相反。以后你能看过去，你以后你研究下去，你才知道我今天所告诉你的是事实。若是说我们要用普通社会上所通用的意义来解释圣经啊，那一定为你解释圣经，你又错了又错。不但圣经如此，就是我们所研究的学问也是如此。每一种学问呢，有它自己的字典，是不是？古文观止里面原道篇的原道，这个原子，你从原子弹的原子总不能一样的吧？你不能说这个原子就是原子弹的意思，那么原道篇是原子弹的篇。你都知道，还记得吗？古文观止里面还会写的原道篇，就解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仁义礼智啊。无论如何，所以我们这点，那这样子，神的话，我们平常说啊，神所说的，这就是神的话。那么圣经，我们有了问题了，因为圣经里面我们看一打开圣经就看见了，圣经里面许多话是不是神说的话？那么圣经是神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懂得，弟兄姊妹们，当你看见一个朋友新的朋友的时候，啊，你平常就是会问他真姓大名是不是啊？那么他就把他的小心戒名告诉你了。一告诉你以后，你就啊，你就是某某人的，哎呀，敬仰敬仰敬仰。那这个是怎么样呢？为什么他一告诉你以后，你就会向他说九娘九娘呢？这个话是叫做什么？这个话叫做什么？啊啊？也客套当然是客套了。可今天晚上我们并不讲客套，就是这种话是。我也说明过，这个话讲出来你就知道这个某某人，你说九娘九娘，所以这个话是什么？你本来不知道他是谁，等到他把自己的话讲出来，用话告诉你他是谁以后，姓什么名什么以后，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他了啊，就是这个某某人。那你说九娘九娘，九娘意思说你早已听见他的名字，早已晓得他，且一直也没有看见他，那么就是现在对面看见的还是不知道他，不认识他，等到他把自己告诉你以后，那么你就知道啊，就是哪个人。这个话叫什么？用想想看圣经里面的成语，用圣经里面的 term 里想启示。对了，不讲出来是什么，这就叫启示啊，是不是？所以呢，你告诉别人说我小姓是什么，我戒名是什么，这就是你把你自己启示出来。用什么东西启示呢？用话启示，是不是啊？所以神的话就是什么？神的启示，什么意思呢？神把许多的事情呢，我们没有法子知道的，他又借着自己的话语，他借着历史上的事实，他借着有些人的生平，他甚至借着魔鬼的诡计，他甚至借着恶人的这个坏的态度和思想动作，叫我们能看见许多我们没有法子看得见的事情。神就是借着恶人所说的话，也叫我们看见恶人的诚心多么坏，这个罪的罪的权力何等的厉害。特别是神借着撒旦向我们说，就叫我们知道撒旦是这么样一个撒旦。虽然现在有许多人对于魔鬼学根本是看清的啊。我从前是在这个南京理会有一个最早的一个神学，只是差不多是这个Mother Seminary， 因为现在的神学都是从那个神学分出来的，做他们的校董。有一次我中饭的，我在那里开会的时候，有一次吃中饭的时候，正好那个 Dean of School of Theology 也坐在前面吃饭。那么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 Dr. Liang， 他说我要问你啊。他是耶稣在圣经新约里面说赶鬼啊，我想这个说说赶鬼恐怕就是这个神经病吧啊。耶稣好像很懂得怎样辅导，所以知道怎样帮助这些有神经病的人。他说没，事实这个没有什么赶鬼根本没有鬼的吧啊。那我就笑笑，我说对不起你了，我不同意你，因为我说主恩待我， 我也有点小小的赶鬼的经验。他说有，他好谢谢你，一位赶鬼的，他就想你住了我们的这个神学的这个校董，你还会赶鬼的，那你看可怜不可怜？住一个神学神这个 Dean of School of Theology 这个一个 seminary， 一个 seminary 有几个 school 啊？他这个 School of Theology 的 Dean， 他都不相信有鬼，你看可怜不可怜？神，感谢神，我们不知道鬼，所以神又是借着鬼讲的话，鬼的鬼渣，鬼的这个作为，叫我们知道鬼是怎么样的。或许各位有听见我在有一个董宁伟里面同乡，他们讲过魔鬼学，有没有谁要听过我的魔鬼学的？有啊。那我怎么知道魔鬼学呢？我哪里学来的呢？那是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的，是不是啊？所以呢，所说神的话，请记得，这就是神的启示。圣经是神的启示，把我们所别用别的方法没有法子知道的，神告诉我们。那么神的启示呢，是他不但是自己向我们启示说话，他也借着人的借着这个历史或借着人的生平，甚至借着魔鬼的作为，让我们知道他要我们知道的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神的话的意思啊。不然的话你会上当啊。有时候有人问你说，你告诉人说圣经是神的话，他把马太福音第四章打开以后，你怎么说？你怎么回答？感谢主。所以我们这次所研究的是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啊。我们要神的启示，当然了，神主事情都是有规则的，我们要懂得他的启示的规则怎么样，那么我们根据他所告诉我们规则，能找出他要我们知道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我们这一次呢，我们用我今天是我这次所给你的，只能给你们这叫做这个字眼 literal interpretation。 字眼的啊，也不当然没有功夫讲到这个正样解析的解析比喻啦，正样解析先知书啦，这些要花更多的功夫。虽然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字眼呢，可是若是弟兄姊妹懂得这些原则以后啊，我相信能帮助你们读圣经，帮助你们在圣经班上里面讨论不少。因为我现在发觉到有时候弟兄姊妹们，你们恐怕读圣经读来读去就是一个原则或者两个原则，那不懂一篇圣经在你前面，你可以试试看用这个原则，或者看看这篇圣经好像是或者某某的原则的，你懂得原则以后啊，你解圣经解释圣经的思想为广。同时呢，我所举的例子啊，大多数都是圣经里面难题的例子，圣经里许多不大容易解释的地方，那么用这些难题呢举例，一个原则要有例了，是不是啊？有例给你们看。那么这是我希望借这样子呢，有些圣经的难题也能解决了。好像有许多人常说什么叫做什么叫做亵渎圣灵，有许多常说撒母耳是不是真正的撒母耳还假撒母耳，那这些都是难题。事实这些难题呢，若是根据圣经原则的话，都不是难题，就是我们懂得圣经原则而已。好，这几句我的开讲吧啊。那么我想你在既要晓得神的启示呢，我们先要懂得今天神给我们的启示是有几种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这个大纲里面说讲到这个第一点，这个序论里面的第一点，神的话语。那第一是将士的话语，你们翻为 living word， 我想很好啊， living word， 将士的话语。第二是写成的话语。第三是光照的话语。将士的话语呢，是讲到它的本体，话语的本体。话语的本体。写成的话语是客观的话语，客观的 objective 啊。光照的话语呢是主观的 subjective。 written word 是 objective， the word of enlightenment and revelation， 事实就是 enlightened word。 这个光照的话语是主观的。那这三种话语的分别我们要懂得， 第一，僵尸的话语，或者说 living 的 word， 是或者世界上曾经或者世界上的话语，这当然是指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弟兄姊妹们留意点，同时也解答一个难题，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没有降生以前啊，那些人到底怎么样的？是不是都没忘呢？那若是都没忘的话，这样子的话嘛，太不公平了。根本那时耶稣还没有降生，你怎么能怪世界上人不信耶稣呢？那这个问题啊，一直来是一个难题。那么有许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样来解答。事实这个问题，我们也懂得第一点。僵尸的话语，或者是 living word 啊，或曾经或者世界上的这个神的话，就容易了解了。我们都说要相信耶稣得救，是不是啊？你们晓得这个耶稣这两个字啊，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名词，这是在犹太人当中非常普通的一个名词。因为这个名词就是旧约的说嘛，谁晓得？耶稣亚，啊。耶稣呀，说耶稣，你谁？耶稣啊！那这个听得出来的，一个希伯来文，一个希腊文。耶是耶和华的缩小，苏就是针灸的意思，说耶稣就是耶和华针灸，或者说耶和华是救主，你两个翻译都可以，因为这个苏字在那里啊，我们看不清楚，还是个名词呢，还是一个动词？所以你说耶稣意思是耶和华针灸。或者是耶稣，耶和华是救主，你都可以，没有人说你错。可是千万不要说耶稣什么意思啊？救主啊！有许多人问你，我问弟兄姊妹，耶稣什么意思啊？救主？我说我只能给你50分，你为什么？因为你上面一般，你只解释这个苏字，没有解释这个耶字。耶稣的耶字是耶和华的缩写。那你们说哈利路什么？哈利路亚啊？哈利路亚什么亚？亚什么亚亚亚的什么？就是耶和华的缩写啊，哈利路哈利哈利哦，就是赞美物，是这个 imperative second person plural imperative， 物亚哈利路亚是哈利物亚，原来意思就是说，这你们赞美你们耶和华。那当然，中文我们不能这么翻，我们一定要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吧？希伯来文的这个次序是赞美你们耶和华，哈利路哈利乌亚，啊，那这个亚在哪里？你看见这个亚是耶和华的缩写。事实在圣经里面，我们中文看不出来，有许多地方翻为耶和华，不是原来不是这个耶和华，就是个耶子，我们平常就是。或许你们也欢喜晓得啊，我给你们看一节圣经，诗篇一百十八篇，第五节。那第一节我要亲近耶和华，这是尝试耶和华。第五节，我在艰难中求告什么？耶和华，他就应允我。原文是我在艰难中求告耶，求告耶，耶就应允我。这个就是这样子，他希伯来文写法是这样子。就这样子呀，这个字等于 Y， 这个字等于 A， 这个字等于 H， 就这么一个字。所以呀，在这里读了，在这里啊，第十四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也是呀是我的力量。十八节，耶和华是永远的正治我，是呀正治我。在视频里面，很多。耶稣是一个普通的名字，在圣经里面，就在新约里面有一地方有耶稣的名字，你们看不出来就是了啊。请你们看哥罗西第四章十三节，这里有个名字， 翻译中文的人很聪明啊，他在这里不把它翻为耶稣，翻为耶稣啊，苏木的苏，事实原来是同一个字，他讲你把它翻为耶稣的话呢，那别人以为这里是耶稣了，可见吧，苏木的苏字啊，哥罗西第四章第十一节啊，我没告诉你们几，我们又告诉你们几节是不是啊，而且对不起，十一节，第四章十一节，哥罗西四章十一节，耶稣看见吧，又称为什么牛士多，那这个就是同一个字的。我们所相信耶稣，那么我可以相信这个耶稣啊，因为这个耶稣在这里有时都也是耶稣了，那我相信他也一样了。那么既然耶稣亚同耶稣同样意思，那我也可以相信旧约的耶稣亚，事实不但旧约的耶稣亚，后来在伊斯兰尼西米里面很多地方你能看见这个耶稣亚也是同一个名字的耶稣亚。亚这个字啊有这个合音在那里，希伯来人有种倾向，到后来他有合音，因为合音这个让你很难读了，很难读，很难讲，所以把那合音取消。这个耶稣亚后来变为耶稣亚，就是他把那个合音取消了以后，成为耶稣亚。所以，若是说相信耶稣就得救的话，那我相信耶稣亚也可以得救啊，相信耶稣亚也可以得救，相信这个耶稣也应该得救，是不是？那为什么一定要相信那个拿撒勒的耶稣呢？为什么？为什么只有那个耶稣我相信他能得救，我相信他神的生命能进到我里面来，我相信旧约的耶稣亚，耶稣亚新约哥罗西的耶稣都不能得救，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什么？神的什么？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也可以，可是呢，我所要的不是这一点，这一点若是真神的儿子的话，你们不大了解。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样？什么是成为肉身的啊？道成肉身的，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看见吗？为什么我相信耶稣能得救？因为耶稣是神的什么？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人。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大一位耶稣，不可我们不肯相信耶稣呀，耶稣呀和耶稣，我们只相信那个耶稣，是因为那个耶稣是道成肉身，神的道成了肉身。所以老实说，我们相信什么得救啊？啊，相信什么？道，你看见吧？我们之所以得救，是因为相信神的道。什么叫神的道？神的话，我们也再讲回来了啊。神的话你怎么知道？你只要神说的话论相信就能得救呢？你举个例给我看看，光是我们这样子理论还不够啊，要圣经里实际的例子拿来证明我们所讲的理，我们所讲的这个真理是真理。大声点，亚伯拉罕，感谢主，是不是啊？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告诉我们，神对亚伯拉罕这么说，神是不是亚伯拉罕呀？你要相信未来，将来有一个耶稣要到世界上来。亚伯拉罕说：“是啊，是啊，我相信。”好，神说：“我就神就顺他一次为义，是不是这么说？”亚伯拉罕相信神是什么话？信神，你是啊，是信神，我晓得。信神什么？看看啊！创世纪十五章。十五章告诉我们是他相信什么？十五章，我们第四纪年起，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忠心， 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要不然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信什么？信耶和华什么话？耶和华讲什么话？耶和华告诉亚伯拉是什么？你的后裔怎样？你后裔将来为像数不过来的星一样。那亚伯拉信，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我们的就只因相信神的话。历代以来，神有话给人听见，当某某人听见神的话，他肯相信，就能像亚伯拉一样的，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懂这个意思吧？那我想我要举个例给你们听，容易了解。在这个 Strong Systematic Theology 里面你晓得这本书很厚的，这个字很小的，可是这本书你有养好，他就举许多好的例子给你。他在讲到这点的时候啊，讲到神的话的时候，他有一个例子，是讲到有一个 missionary 叫做 Saga 到非洲去讲道。他在那里讲道的时候，讲好道以后啊，他看见一个年轻人在那哭，那么他跑过去问他，他说你为什么哭啊？那个年轻人说，先生，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我的父亲一直来要寻求这个真理，没有人告诉他。所以他就问他了，你父亲为怎么样叫做神，要为说明过他为要寻求这个真理。他说有一次他的父亲带着他他的族里面村庄里面有些人呢一同去打鱼，忽然之间起了暴风啊。你们想，他们都是做那个独木舟了，所以那个独木舟都反过来，他们都沉到水里面去了。水里面去啊，那么他之前怎么办呢啊？他想恐怕今天要进死了，他想我应该祷告。祷告他就是想谁祷告呢？向山神祷告吗？山上的神祷告吗？哦，他不会救我。向水神祷告吗？我今天根本他把我放在水里面了，我还想他祷告有什么用处？想来想去向这个老天爷祷告。因为在这多神的这个民族当中啊，他们还有一个最高神的，懂吗？是向老天爷祷告。事实我们中国，若是我们仔细留意的话，中国最高的神还是老天爷。有许多人等到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为喊天，是吧？老天啊，你没有眼睛的啊！那么他就向老天爷祷告。哎，等他祷告完以后啊，他就感觉到好像脚碰到这个海底了，他就站起来了。哎，一看已经在海滩上了，所以他回去以后高兴极了。他说从今以后，我们不拜山神，不拜水神，不拜土神，什么都不拜，只拜老天爷。那么从前的时候，非洲的民族常常有相打的，他就在那一代专门做胡子佬，所以那一代人都知道这个人呢，这个 peacemaker， 他就这样子后来屈膝了。所以当他儿子听见这个话，听见这个萨嘎讲道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这个就是我父亲所要的，没有人告诉他。那这个人为什么缘故？为真正自拜老天爷，因为神用这个方法向他说话，神用这个方法向他说话。现在有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思想，以为神也为一定以为也为讲话，好像轮对我们讲话一样的，叫我们能听得见。神在哪里对我们说话？可是我们多少的就不留意就是了，不留意就是了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能试试看啊，学习怎样听神的话。怎么听法呢？那你有时候在哪里祷告？祷告为一件事情祷告是吧？祷告你最好你停一下，安静一下，默想一下，看看他有什么话会告诉你。神对你说的话并不是人对人说的话，神的确，那除非神不是一个有位格的神。 Unless God is not a personal God, then he cannot talk to you, 是不是？若是他是 personal God, 他说不能懂你说话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就不习惯这一点，我们也不留意这一点。在圣经里讲了又讲这个默想的重要，可惜啊，在中文圣经里没有把它翻出来。请各位留意，中文圣经里面许多地方思想两个字啊，原来是默想。诗篇第一篇告诉不留意就是了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试试看啊，学习怎样听神的话。怎么听法呢？那你有时候在那里祷告，祷告为一件事情祷告是吧？ 祷告你最好你停一下，安静一下，我想一下，看看他有什么话会告诉你。神对你说的话并不是人对人说的话，神的确，那除非神不是一个有位格的神， unless God is not a personal God, then he cannot talk to you, 是不是啊？如果他是 personal God, 他如果不能懂你说话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就不习惯这一点，我们也不留意这一点，所以圣经里讲了一讲这个默想的重要，可惜在中文圣经里没有把它翻出来。请各位留意，中文圣经里面许多地方思想两个字啊，原来是默想。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若是说昼夜什么呀，思想神的话，他好像什么，一个做树在水旁边啊，安置起果子等等。那这个思想两个字原文是默想，默想。你晓得现在的大学里面有这个超，就全身人的没贴心，他们叫什么？我们平常稍微说超人的默想，是不是？当然这个是错误的事，这个是给容易给魔鬼留底部的，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把你头脑倒空。我们的默想并不是空想，他们的默想是空想，这是另外一种学问。我们要默想，默想的时候安静下来，啊，思想神的话，当然思想神的话就是神为对你说话。那这个学问，这个属灵学问要 take time to learn。啊，有许多时候我们还是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姊妹问我，她的牺牲是医生，她说，你说神对我们说，神真的会对我们说话？说姊妹，神死的还是活的啊？他是活的啊，只有活的他不会对你说话，那他活的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要相信啊，神的话是。主耶稣就降生到世界上来，他对我们说话，人借着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说话。我们常常说这样的话叫 living word 啊，这个 living word 就现在他还是向我们说话。不过有一点就是说，人为向我们发声音，但这个所说法的声音对我们的声音一定是合着圣经的，若是不合圣经的话，那是你自己心理作用啊，不是神那里的圣经。好，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是降世的话，所以我们今天信主耶稣基督，就是因为相信神的话。所以历代以来，在主耶稣基督没有降生以前，人也有法子对人说话。当哪个人听见了神的话，就相信神的话呢，他就是好像亚伯拉罕一样的被称为义。所以这样子一来呢，我们就会可以晓得，有人如果是问我说，孔子门子是不是下地狱？我说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说他们会不会上天堂呢？我也不知道。可是呢，我们不能说他们一定下地狱，因为他们所听见神的话跟我们现在所晓得神的话有一点不同。就是好像我将来已经开给你们看见，亚伯拉罕所听见的话跟我们今天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告诉我们的话是不同的话。无论如何，是神的话人听见了就相信的话，那个人在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人被称为义。主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当然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明明说，看见了我的，就看见了父，啊，那他就是神，神自己，是神自己的话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第二呢，写成的话呢，那你记得中国人有几句话讲啊，你就懂得这几句话，你就懂得为什么神要把话语写给我们。中国人有这么一句话说。上等之人怎么样讲故事书啊，中等之人你怎么样要写故事书，懂吗？上等之人一句话就算了，一年记错司马南贼啊，现在一年一记错一只小老鼠都可以这样子找啊，从前就是一年记错司马南贼，就上等人讲过就算是如何就如何，中等之人呢就靠不住了，所以要怎样呢，写故事书啊，写下来。那你不能赖了，你说没有这件事情，你看你写下来还能说没有这件事情，说写过就算数了。下等之人呢，牛逼做了一个洞啊，还是不算数。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成语啊，牛，这是意思说就是牛皮比纸还厚了， 字写下去还是就写在字的上面是吧？意思说你就拿一块牛皮来做一个洞在里面啊，还是不算数，不算数就不算数。真正怜悯我们，真正怜悯我们。一直来在历史上我们看见的是人心神不顾，这叫神最痛心的一件事情。我这么伟大的神对你这么说你不信，我仅至于写出我的能力来给你看你还是不信。比方说以色列人，神这样子的向他们写了大能，他们还后来还是不信呢啊。在圣经告诉这旷野的时候，他们四次试探神，四次这个四次在那里还是一个 round number，还是一个整数啊。你仔细看圣经的话，不止十次，差不多有16次、17次、是以色列人试探神。那这是叫人最痛心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是不是？罗斯说你是有很好的人，你是真正诚诚实实的，有人不相信你，说你是撒谎的，说你的话靠不住。你看这是多么难受的一件事情，这是历代以来叫人最难受的一件事情。我爱你们，你们说不，我不爱你，啊！你们说我讨厌你，你们说我把这些罪恶降下来，我爱你，你们不爱有什么办法？我只好放弃你了。那我放弃你，你怎么又责怪我呢？各位晓得这地方，人对的世界上呢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你们故意不认识我，故意不要我，那我怎么办呢？我只好放弃你。还有一种就是说神所爱的人，那神所爱的人，你要不听话的话，他要责打你，啊！那么。这种情形之下，那神好吧，我就写下来，那你总应该信得过我啊。所以这就为什么给我们圣经是写下来的话，可是你现在也看见了，就写下来的话有许多人还是不相信呢，这叫人最痛心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把人当为中等之人呢，神好吧，我就算是靠不住的人，我算是中等之人，不是上等人吧啊。好，我写给你，那你终于给靠我得住了，就写给我们了，我们还是靠不住，啊，真可怜了啊！可是谢谢主呢，我们今天谢谢主，我们得到了这个话了，我们得到这个话，写成的话，这个话呢是写下来的。那我想我有一节圣经，请你们看看啊，这里许多参考圣经，我恐怕不为每一节圣经都给你们翻，是神的弟兄姊妹们自己可以去念。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这节圣经很好，我一读这节圣经又感觉到宝贵。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谁写的啊？教训我们写的，请记得啊，都是为教训谁写的啊？我们写的。圣经是为你写的，为我写的，弟兄姊妹们请记得啊。虽然保罗书信有写给以弗所，有写这个写给哥罗西，有写给帖撒罗尼迦，是的，这些书名是这么说。可是事实，帖撒罗尼迦也写给我，哥罗西也写给我，哥林多也写给我。千万记得，这是读圣经得到读圣经的蒙福的一个秘诀。今天神学里面，他们忘记了这点了，所以他们不能蒙福。神学里怎么样啊？这本书啊是保罗写给以弗所的，因为当时以弗所教会这样子那样子，所以保罗告诉他们，因为当时有什么异端在那里，所以嘛保罗写信给他们，要他们当心。那么我们现在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的教会们也应该当心，那这样子的，这样子你看见吗？神的话不是直接给我们的，是间接了。那么他们以为这样子解释还是 scholar 的，嗯，事实呢，把神给我们的话当了一个神给别人的话，我们现在的好像是怎么样说啊，我们现在好像这个附着在别人身上啊，借着别人的一点点光，这不是圣经的意义。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圣经是为我们写的，弟兄姊妹们，每一次灵修的时候，圣经在里面写，你就说这篇圣经神给我对我写的。当然了，我们这样推度的话，今天一般这个圣经学界说，这样子不够学界的推度。我要他学界不学界做什么？我所要的神的话给我祝福，我要他学界不学界有什么意思？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英文说 beautiful bush。 定不许。所以你现在圣经成为一种好像是理论的书，就是制度，就是理论的书。我们千万记得这篇圣经在我前面，就是对我为我写的，所以这篇圣经是对我说的。这是说写成的话啊，首先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教我们用圣经所生的什么忍耐和安慰，可以的是什么盼望。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经有个目的，是为我们写的，写下来圣经是为我们写的，是教我们可以得着什么，得着什么盼望，得着什么盼望啊。那现在有一个问题，今天教会就是不懂什么叫盼望。圣经岂不是告诉我们有心还有什么，有望还有什么，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心望爱，你们仔细理这个话，这个次序的话啊，心望爱是有一定次序的。你在书信里面你看一下这个次序藏在哪里。我们要心，心以后要有什么望。那么现在教会的有些教会根本没有心，有些教会就是你来做做礼拜，听听道理，做好人以后为上天堂，就是这么多啊，因为这就是心。你懂我的意思吧？当我想你们这样年纪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叫信耶稣啊，就是这几句话。什么叫信耶稣呢？到礼拜堂里面来听听牧师讲道，做做好人，将来上天堂，就是这四点。那这就叫信。那这四点根本不是信的，同信一点都没有关系，你看见吗？可现在有些的教会还是这个样子啊。弟兄姊妹们，若是我问你说，弟兄你信了耶稣好极了，请你告诉我什么叫信耶稣，你怎么说？你会不会说去问牧师了？你信了耶稣你还不知道什么是信，你吃了这个橘子你还不知道这个橘子甜还是酸的，那你在那里岂不是古怪，你是怪人了。你信了耶稣你却不知道什么叫信耶稣，那这就今天晚上我想继续到这里，弟兄姊妹你一样清楚什么叫信耶稣啊，真的什么叫信耶稣啊，什么叫信耶稣，有没有想过？最好是拿一些圣经出来，自己圣经是什么叫信耶稣啊，我打圣经给你看，那在这里你自己念什么叫信耶稣，什么叫信耶稣，弟兄姊妹们呢啊，请记得耶、在那里，在那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若是你们带着圣经没有红笔画在那里，回家去把那红笔画了画了一塌糊涂。三什么接待他，就是什么，什么叫信，接待他，什么叫接待信，那这清楚也没有了。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或者权威，这个字还应该翻为权威，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是不是？所以神所写给我们的话语要我们信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信啊。所以信耶稣，所以今天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啊，你到底有没有信耶稣？你说今天晚上我在这里，也就圣经还没有信耶稣，我希望，我也想，我想个应该。弟兄姊妹在这里，弟兄姊妹都应该信了耶稣。可是我要请问你说，你有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次，请耶稣进到你心里面？那这就记得耶稣了，是不是？那这个也就是为说明过，我们常劝人信耶稣的是要承认自己的罪。你记得两字懂是不是？你记得一个人到你家里去，那你总是啊，某某人要来了，某阿叔要来了，阿舅要来了，或者阿姨要来了，那么你会叫孩子说，哎，孩子啊，帮帮爸妈妈忙啊，把地板拖吸尘器下，把这个锤子啊抹抹干净，因为阿姨要来了。那么这样子叫做接待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记得耶稣也是如此，所以要把里面的这个垃圾搬出去，垃圾搬出去啊，垃圾搬出去，搬出去以后那耶稣来住进来啊，他舒服一点。那么我们该心中平安一点，这个垃圾在那里啊，叫客人住在家里啊，这是说不过去的了啊，你晚上也睡不着的。 这个就是说，今天是说，今天也是这个中文翻的最好也没有了，英文翻我连西武的，连西武的这个都，这个两字不清楚，这个字不清楚，是不是？中文说翻积累他，哎呀 ，excellent， 翻积累他的就是信他们的。什么叫信耶稣？积累耶稣，你有没有积累耶稣？你若积累耶稣的话，你一定把你拉萨搬出来，请耶稣进去，那这就叫积累耶稣。这就是说，承认你自己的罪，请耶稣进到你心里面，耶稣进到你心里面，那么他的生命。耶稣在耶稣里面有永生，就有从神的生命，这个神的生命一进到你里面，把你整个人的观念都改变过来。好，这是讲到写成的话是为我们写的，弟兄姊妹们，写成的话，所以我们啊还有可以的，可是在这里所告诉我们说，并不是像约翰福音第三章所告诉我们的，在这里告诉我们是所生的伦理和安慰，可以什么？可以得着什么？这是盼望，弟兄姊妹们，那你已经信了耶稣，有了永生了啊！当然，这是一定的，是不是啊？用约翰福音第三章明明告诉我们，信耶稣就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你们有永生了。四十六日你没有永生的话，今天晚上也不会坐这里，啊，不会坐在这里啊！坐在这里的话，坐在这里要有资格坐在这里去了啊！真的，你没有这个资格，你坐在这里啊，你感觉到无畏。你也不会累的，你今天坐在这里，谢谢主，证明你有永生，你能懂得神，你同神发生的关系，所以你欢喜神的话，你爱慕神的话，是的，你信了。可是弟兄姊妹们，你晓得有没有什么盼望？你盼望是什么？有人说啊，盼望是啊，我盼望上天堂，相信耶稣还是盼望上天堂啊，太可怜了。盼望我，可是我们有盼望吗？这里说可以得着盼望，得着盼望啊！今天晚上我想我不在这里，再仔细研究，以后我们我 touch 这个问题。我们做基督徒有个盼望在哪里？今天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们不肯爱主，要热心不起来等等，不能在主里面不能长进，什么原因？就是没有盼望啊！那许多弟兄姊妹问他说什么叫心，他不能回答你。那么许多弟兄姊妹，你问他说：“哎，你晓得吗？你有盼望？哎，你晓得吗？我们基督徒有盼望，什么是我们盼望？你晓得吗？”大多数弟兄姊妹不能告诉你什么盼望。可是圣经给我们是为了要我们得着哪个盼望？圣经有了圣经以后，感谢主，靠主的恩典，我们能得着哪个盼望？没有圣经的话呢，恐怕我们失去哪个盼望？永生是一件事情，信耶稣是一件事情。得到盼望又是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有心也有望，那么容易就有爱。今天教会我们说彼此相爱，爱不起来，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步还没有成功，第二步也没有得到，怎么也能得到第三步呢？是不是啊？我们找房子第一层还没有找好，你说第三层找好了，这个是文化。但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了，彼此相爱，第一层也没有造好，第一层就是造好了，第二层没有造好，你怎么也有第三层呢？心望爱，我今天就是说，写成的话是给我们的，叫我们可以得着盼望，叫我们能得着盼望。第三点啊，光照的话语，在这里啊，就是有时候有许多人不大了解，神的话语是有客观的。有两方面啊，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记得这一点。许多时候对于神的话语弄不清楚，就这两方面没有分清楚。神的话语有客观方面，有主观方面的。客观方面说明就写成的话语，写在圣经里面的。是啊，圣经话语是写在圣经里面。那在这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这是这个在韩国一位赵牧师告诉我们的。他说在韩国有一次有一个女布道家在那里布道的时候啊，那么有三个女孩子，她们要去听道，但她们要雇一条漆啊，那个是因为下雨下大雨的时候漆水流得很急，那么有一个女孩子讲话了，她说不要紧啊，我们雇去好了，为什么雇？因为彼得耶稣能叫他在水上行走，耶稣也能叫我们行走的啊，我们雇去。所以他们真的跳下水过去，那么给水冲去冲死了。所以呢，这个高丽的这个包子大灯的灯呢，意思在哪里？讥笑基督徒和讥笑基督教。那么这个怎么说的呢？ 那个那两个女孩子，那三个女孩子，并且引圣经的话语，彼得耶稣能教他这水上者，耶稣也能教我们这水上者，所以他们跳下去，耶稣不没有救他。那么这样子事情好像是耶稣不好了，耶稣讲话不诚实了啊？你们怎样来解的这个问题？你们怎样来解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的确是不错，在圣经里有这么一件事实，可是在圣经里面这个事实今天是不是应用在你们身上呢？你要等到神清楚给你看见应用在你身上，那你这样子做的话呢，神不负责是神的事情，神没有把那个客观的成为你主观的，你自己自作聪明把那个客观成为主观的，当然神那里会负责，懂这个意思吧？恐怕有点难懂啊。那圣经是为我们写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今天我相信在我们当弟兄姊妹们当中，你们有没有那一节圣经啊，一直来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福分，从某某天某一天早晨你灵修的时候得到哪一节圣经，有没有这种情形？弟兄姊妹们有吗？继续试试看，我相信一定有的，弟兄姊妹们一定有的啊。那这个就是说，那一句话从客观的真理成为你主观的真理了。还有同时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呢，这种话一种客观真理成为主观真理以后，那你就要把心情放下去，你就能看见哪一句话在你生命上产生效力。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啊。这个我到了台湾以后，那么要我讲道的人很多了，那么我想怎么办呢？我一方面要这个负责这教校务的事情，一方面要教书，一方面未免也要我去讲道，那么我在神面前正好有点难堪，我是怎么办的人？他给我一句话，这句话在上面，他说有求你的就给他。你晓得这句话在哪里啊？马太福音第几章？第五章。我说好啊。既然你是话，你求你的就给你，给他，好啊，我没有办法，你这么说我怎么没有办法，所以凡是你请我总不拒绝，除非是重复啊，除非是这个冲的我不答应，不然的话我总答应，所以我就想好，这是你的话，我要看你的话诚实不诚实啊。我们人有时候很坏啊。我说好啊，可以，可是你晓得我多少岁，主，你知道我多少岁，你们不晓得我多少岁吗？你晓得我多少岁，若是说这样子重的责任放在我身上，我的体力能不能吃得下呢？另外一句话来了，就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好啊，你这样子说话，那我怕什么？你说恩典够我用，好，我就放心去。那么是这的，在过去的在过去的事情啊，我在台湾，我实在看见了神的恩典，实在看见了神的恩典。还有时候还是很奇妙的，第一堂子讲的时候还是好像是不是很声音很洪亮，讲到后来声音又洪亮了。在台湾有时候啊，他比方说有时候这个上面啊，这个声音，你们要我说礼拜六有八个小时，我写信给刘青青弟兄，我说我的恐怖不要紧的，我怕你们弟兄姊妹们我吃不下。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因为我有过经验了，在台湾常是这样子，有时候早三米那种早晨八点钟起到十二点钟，平常呢我并且不欢喜坐下里讲的，我都站在那里，那有人呢说这样子站恐怕你的脚有问题啊，但谢谢说没有问题啊，这个没有问题。所以我实在看见了，有时候早晨六点半要讲到，有时候白天要讲到，晚上又要讲到，可是你主的恩典就是这么给我用啊。那我想你们还是晓得我在多少岁，我不要向你们瞒我的时候，所以我今年中国岁是70岁啊，所以你能看见谁的话多么可靠啊。有许多70岁的时候已经呢走路都腰直不起来了啊。所以呢我这个是举个例子。还有一件事情，这个我的我们教会里面是女孩子问我的内容呢，她说你是什么啊，我这个啊 Dr. Lin's teeth true。 的。他问了，他说林牧师的这个牙齿是不是真的啊？那么，那对我那人说，当然了，他的牙齿当然真的啊，他哪里假牙齿呢？做牧师不好假的啊。因为啊，多年以前，大概20年以前，我那个时候牙齿很不好。我看见一篇文章，报纸上说有一个老年人到了70-80岁的时候，牙齿都掉了，忽然之间有副新的牙齿出来。那这个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形了啊，很不容易有这种事情。可这件是事实。我一看见以后，我那个时候牙齿很不好，我就说，我说主啊，你肯给那个老人一副新牙齿，你也可以给我一副新牙齿啊。我就这么祷告，祷告到后来呢，怎么又给我新牙齿？但谢谢主，这副牙齿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好。从前这个反而不好，常是有时痛了酸了，现在还是没有痛了酸了啊，这一直倒是很好。那所以这些事情啊，就叫我们看见主是活的主，主若是有什么话语给你，你要相信。若是相信以后呢，那你就能看见这个话语在你身上能产生效力啊。有一句话，有一句圣经是约翰第4:28-29，这两句圣经你们晓得吧？我又是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中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父手里夺去。那这两句圣经也神给我的，所以我有时的飞机的什么，我想怕什么，我就主的手中。前天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纽约那边有这个 storm 啊，大风暴啊，这个飞机在这个空中正动得很厉害。我就想，怕什么？你再厉害一点，我也不怕。哈，我在主的手中。那我举这些例子，并不是我在哪里吹呀，就是要叫弟兄们知道，若是主已经把那个客观的话成为你主观的话，那你要把你心情放上去，完全信靠他，你能看见那些话在你一生当中成为你的福分，成为你的胆量，成为你的勇气。啊，这一点很要紧。有许多弟兄们不晓得。不晓得，就说哎呀，这句话很感动我的心，好，谢谢主感动我的心，就是这么过去了。你没有看见这个宝贵啊，这个就是说，这句话这种客观的一个话，现在已经成为你主观的话了。或者说，这句话圣经，神已经把那圣经光照出来，叫你属灵眼睛看见了哪一句圣经的实际，这是宝贵啊，宝贝啊，这是宝贝啊，这种宝贝。